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来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家都宣认我们信仰的奥秘是多么的高深，他以人的形体显现，由圣灵的证明为义，被天使们看见，他被万邦传扬，被世人信仰，被接到天上。感谢主，这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圣诞的季节。其实从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入到所谓的待降节。什么是待降节呢？待降节就是等待耶稣降生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刚才这个圣灵已经为我们做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开场白了哈。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哇，这个是很有意思哈。耶稣就是我们庆祝这个季节的原因。好，这个理由为什么要庆祝这个季节，就是因为耶稣，他就是主要我们庆祝的原因。所以说在这个新的一个开始的时候，新的一个季节，是新的一个我们的系列讲题当中，我们特别要把焦点集中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这位为我们降生的主耶稣的身上。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在这一位主耶稣的身上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诞节是越来越商业化，很多人在庆祝圣诞，很多人在欢笑，很多人在有很多的 party， 但是不晓得到底他们庆祝的对象是谁，不晓得是为什么来庆祝。我想很多人今天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你问的时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特别是那些小朋友，你问他说庆圣诞节是庆祝谁的生日啊，他们会跟你怎么讲？圣诞老公公，有没有？圣诞老公公。哦，好几次我在带这些小朋友做野外主日学的时候，就问他们说圣诞你是庆祝谁的生日？圣诞老公公，全部下面的人都这样喊的。其实有很多人，不要说小朋友，其实大人有很多人，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在路上所看到的就圣诞老公公的游行，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到处都有圣诞老公公，他们以为圣诞老公公就是圣诞节的主角，其实这是大错错特错。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要用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我们要来想到说，圣诞节里面这一位真正的主角是谁，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来想的。在台湾的地方，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讲到圣诞节这个话，没有用圣诞节这个词句了。为什么？因为他说耶稣降生，他不把耶稣的降生当成为是至圣的这样的一个诞生，也就是不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圣者。所以说他就想说，为着公平起见，今天这个马祖有马祖的生日，对不对？所以是马祖生日。佛祖有没有佛祖生日？佛祖的生日。所以说基督教的这一位耶稣也不例外。我们不要说圣诞，我们要说什么？耶诞，有没有？所以说圣经里面在台湾好久以前就开始没有讲圣诞节了，就讲耶诞节。好，那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讲到这圣诞节的时候，刚刚我们在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西提那地方做一个 parade， 我们就那个地方有游行，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在那个热闹，然后好像前天在朵面，有没有？在德明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一个庆祝会，每一年我们有很多人都在看热闹，但是很少人能够看到门道，阿妹吗？很多人看到热闹，但是很少人能够看到门道。到底这一位出生的孩子，我们所庆祝的对象是谁？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来庆祝这圣诞节？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个圣诞节的根本的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圣诞节就是一个很高兴的大家能够 shopping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但是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来跟各位来分享啊，在我们这个圣诞节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问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在接下来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我们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圣诞节到底是这个主角是谁，到底是谁的诞生，是庆祝是哪一位的婴孩的诞生，这位婴孩是谁，这是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婴孩的诞生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三个问题，这个婴孩的诞生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些什么样的作用？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这样的讲道里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盼望能够通过今年的圣诞节我们所分享的这一些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去看到门道，而不是只有能够看到热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今年啊，我们谈到今天我们特别要谈到这个耶稣到底是谁，我们要先来认识我们为我们降生的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圣诞节虽然是一个充满着欢庆的一个季节，但是其实它的背后是有一个最深的、最特别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议题。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不是是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偶然的事情所发生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它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我们有一位神，这一位神他创造了我们，这一位神他爱我们，这一位神他拯救了我们，这一位神他成全我们，这一位神他愿意把生命当中他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东西来给我们。我想有这一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没有整个生命当中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神的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说当我们啊将我们的生命在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只是你所能够看到的东西，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有你所看不到的那种超自然的境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有你所看不到那永恒的存在。因为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节庆，所以说人的存在不再只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而是跟有永恒有关系，具有它的永恒性。人的存在呢，能够让我们跟神，因为圣诞节的关系，让人跟神当中能够有一个沟通的可能性。因为圣诞节的缘故，让天跟地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圣诞节让人的存在不只是只有短暂的，具有它的可能永恒性。因为圣诞节让我们人的存在的意义不只是生老病死，而是知道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命定。因为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因为圣诞的这样的节庆，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由我们自己来肯定的，这个价值是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所肯定的。就像耶稣他刚受洗之后，他上来的时候，圣灵就跟他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我们的价值就是这样子，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实当中，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那么你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怎么能够了解这些事情呢？跟你隔壁讲说，这是一个极深的奥秘。这不是我说的哦，就是刚才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保罗他说这个信仰是一个高深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以人的形象来显现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肉眼来看得到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今天我们能够看得到他用人的形象来显现，这岂不是一个奥秘吗？还有他说这个耶稣呢，是由圣灵来证明他怎么样， 他是全然公义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瑕疵，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犯任何的罪，他是完全的公义。还有呢，他的奥秘在哪里？这个奥秘不只是说他能够让我们用肉眼所能够看到，在灵界里面的东西，在灵界里面的这些天使，包括那些撒旦魔鬼，他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位耶稣。还有这一位是什么？这个耶稣就是能够被传扬到万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每次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经常会唱的一首诗歌叫做普天同庆，有没有？圣诞节就是普天同庆，全世界的人都在庆祝耶稣的圣诞。前几个礼拜我们讲到说，刚开始的时候耶稣的诞生，耶稣只有带领这个十二个门徒，所有的信耶稣的人就只有那个小撮的人，但是怎么样，现在全世界有21亿的人，他们能够来听到神的话，他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说这个福音已经传遍了外万邦了。那么这个福音呢，是被世人所相信的。那我们所相信这位耶稣呢，他现在是在哪里？他现在是从地上回去了以后呢，他就坐在耶上帝的天父的宝座的右边，就在那个地方，永远坐在那个地方为我们来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奥秘。圣诞节我们庆祝了这一位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奥秘。当我们看到说耶稣，如果你问我说耶稣他到底是谁的时候，我的答案就是说，他在我的生命当中至少有四样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什么？这一位为我们降生的这一位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救赎者。我想这件事情也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任务。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完成他的一个拯救，完成他的一个救赎的一个使命。所以说耶稣他是以一个拯救者，一个救赎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其实我们知道人是处在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好像知道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们知道说不可以做，不能去做的事情，但是呢好像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不去做它。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啊，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嫉妒不好，我们觉得贪心不好啊，我们觉得这个欺骗不好啊，怨恨不好，自私不好，我们觉得骄傲不好，自我中心不好。可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好，但是呢好像这一些想法，这一些念头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完全来除去。好像我们许多时候就没有办法禁止我们去思想它，去做它，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存在。譬如说我们明明知道嫉妒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看到诶，我们的朋友哇，他开的车子比我高级的，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哇，他拿了一笔很做了一笔很棒的一个生意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学哇，他的成绩比我好的，我们看到哇，我的朋友他娶一个比我很漂亮的一个老婆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内心里面就产生一些酸酸的感觉。诶，这个就是一个嫉妒，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这种东西没有办法除去。我们看到那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贪心，可是呢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好像想要得到更多的那种感觉。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自私，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跟我们的需要有冲突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就那种自私的心态就产生了，而且还非常的这样理直气壮，说哎呀啊，书语不是说吗，哦，人不自私怎么样，天诛地灭啊，哦，那就用这样子来自己这样的一个啊，来自圆其说。有时候我们知道需要去谦卑啊，我们需要去谦卑，不能够骄傲。可是当我们有时候碰到一点点的小成就的时候，或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啊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内心里面不由自主的这样的一个骄傲起来。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位年轻人很有意思的，这位年轻人
而在高中的时候，哇，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带领他说，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谦卑，彬彬有礼。后来他考上了重点学校，我考上了这个台大，考上台大的时候不得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开口闭口就说一句话，像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像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还有我们这些当辅导人都还不太敢跟他讲话，因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呢，哇，我们就好像不可一世了，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们明明知道那个不好，但是我们偏偏就没有办法胜过这样的一个软弱。许多时候我们好像站在宇宙的中心，好像开始指挥这个世界，认为只有我知道的什么事情是最好的，只有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只有我的答案是最正确的，只有我的评论是最中肯的，还有只有我知道是最多的，好像自己眼睛一亮，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去做判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你无形当中你就掉进了罪的深渊里面。各位，这一位在圣诞节里面所出生的这一位婴孩，就是为这个事情来降生的，就是为着要将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罪恶的深渊里面能够拯救出来，这就是他降世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他成为一个拯救者，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罪恶当中，其实罪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定义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很多时候当你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你跟神抢夺了他的荣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产生罪。所以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把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状态能够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来这样的一个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赎，能够得到释放啊，能够得到改变。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耶稣其实他耶稣在这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啊软性的，也非常客气的啊。当那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见康健的人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你知道耶稣讲这一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吗？就是呢，有一群他们知道自己是非常的污秽的，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人的。耶稣就是被这一群人邀请去跟他们一同坐席，跟他们一同吃饭。诶，结果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其他的人，特别是当时候那些宗教人士啊，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经学士啊，他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说，诶，耶稣怎么能够跟这一群的罪人混在一起啊？哇，他们内心里面想说，耶稣怎么这样子？这一句话被耶稣听到了，所以说耶稣就很客气的来跟他们回答说，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们觉得你们不需要我的话，也没有关系啦，如果你们觉得你们都很健康，不需要医生的时候，那我恭喜你们。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一个义人，不需要我来拯救你的时候呢，那我也要恭喜你。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的时候，那我能够成为像医生一样，我能够来医治你。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本身需要有人来救你的时候呢，我也能够来救你。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有需要的人可以到这里来。其实当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那些文士，他们自己本身根本不觉得他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说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样子，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样子，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到救恩的门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为我们降生，他最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要成为我们的救赎者。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着要承载我们生命当中做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知道这一位婴孩的降生，他的降生其实就是要做君王，他的降生其实就是要做一个主人。 我想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一段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这个故事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非常让人家很惊奇的一件事情，在东方的地方有一群非常有智慧的人，这些博士他们是一个星象学，他们在观察，专门在观察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作为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问的问题同时也揭露出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个生下来做犹太的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别来拜他，请把做犹太人的王画起来。那个时候这些人你知道吗，这些星象家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呢，这些智者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从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宇宙，从他们的星象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里面，他们发现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位要降生，而且这个东西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完全能够磨合的一件事情。他们就从远远的地方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去的时候他们就跟他讲说，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是谁，他是要当犹太人的王的。难怪当时候那是犹太人的那个王啊，那时候希律王啊，他怕的吓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吓。那个犹太王就不止他惊吓，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有一个王要来的时候，他自己本身这个王这个宝座就已经不保了。还有不只是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个希律王他感到惊吓，当时候那些百姓也感到不安，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就已经习惯了有一位这样的一个王能够来带领他们，可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王要来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安全感，到底这个王是怎么样的人，到底这个王是要对我们好还是对我们不好，他们内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惧怕。各位，这个同样的道理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如果你已经习惯你自己当王了，你已经习惯你自己做任何事情都由你自己为中心，都由你自己来做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有人跟你讲说耶稣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你的王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反应可能跟那个当时候的希律王一样，我相信你的反应也可能跟当时候的那些老百姓一样，因为你内心里面觉得不安，你已经习惯自己做王了，我做王很好了，我可以自己决定了，我可以自己帮助自己了，所以很多时候你觉得说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好像你现在要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呢，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甚至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让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啊这样的一个惊吓。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在这样如果我们要用我们自己来做主的时候呢，那么可能会把我们自己弄得更糟糕。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你的生命当中需要有一个主人。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无主，我们的生命没有主人，个人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事情。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谈到蛇，这一只蛇呢，它引诱亚当夏娃吃禁果，然后他们吃禁果以后，他说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会明亮，就像神一样，而且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分辨善恶。我们就开始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开始想要做自己的主人了，结果所带来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更多的混乱，我们生命就成为一个没有锚的一条船，我们生命就成为一个没有方向盘的一部车子，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没有将军的一个军队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想要自己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可能就被生命的其他东西所夺去的，可能就是物质的享受会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的名誉会成为你生命的主， 地位会成为你生命的主。所以说当我们没有让神来做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其他有很多的东西，生命当中很多东西就会入主在你的身上，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主人。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在追求这一切的时候，好像你在追求你拥有他们，但是呢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被这些东西所拥有，你就会被这些东西所辖制。比如说当你喝第一杯酒的时候，可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当第二杯酒的时候，它还是酒选择你啦。当你吸第一口的这个毒品的时候呢，可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第二口的毒品的话，可能是毒品选择你的，你就没有办法自己了。当你去网咖的时候，你去那边的时候，可能你第一次进去是你的选择，第二次大概就是这个网咖在选择你。你赚钱的时候，你赚钱刚开始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很快乐在赚钱的时候，今天如果让这个钱成为你的主宰的时候呢，那可能你的生命就会被钱所给赚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我们能够自己本身能够做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想想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许多时候我们会被辖制，被其他很多事情的辖制。所以是在圣经里面说耶稣的降生就是为着要把这样的一个我们当时候从亚当夏娃里面蛇他来引诱亚当夏娃之后呢，他这个主权本来神给我们人类有一个管理这个世界的这个主权呢，结果因为蛇的引诱，所以说我们世人亚当夏娃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权利给失去了，就被蛇就被魔鬼撒旦所夺去了。今天耶稣的降生就是要来做这一件事情，把这个被蛇把这个被撒旦魔鬼所夺去的主权再一次来夺回来。然后当我们愿意信靠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人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把这个主权再一次来交还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要把这样的一个主权交回来。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要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这是第二件事情，神要把我们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稣降世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通过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愿意让神来当我们生命的主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再一次把权柄拿回来。当时候亚伯拉罕，当时候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神给他的权柄是说，你能够管理我所创造的这一切，把这个管理权再一次夺回来。我们也能够享受亚伯拉罕那种多产倍增掌权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为我们降生的这一位耶稣呢，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刚才提到说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是你的主人，那我们接着我们要看到说耶稣的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耶稣要成为你的朋友。我们看到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最后一天晚上他跟他的朋友他的那个门徒讲很多很多的话。各位如果你们回去的时候看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这么长的篇幅里面，讲到说耶稣要跟这些他的门徒离开的时候末了所讲的话，讲了很多很多话当中，其中有一句话他非常直接的跟他讲说，我爱你们，而且我对你们的爱是怎么样，天父怎么爱我，我就怎么样爱你们。 而且还给他们一道命令，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也怎么样要彼此相爱。我想这个是耶稣他要出生，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最后的交代里面就谈到说他是怎么样的爱这些门徒，怎么样的爱我们。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一个耶稣就把他们带入到他跟这些门徒的一个新的一个身份里面。我们看这个身份是什么，一起来读一次，来，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为你们的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了你们了。把那个称你们为朋友把它画起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耶稣一个万王之王，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他竟然愿意来跟我们做朋友。耶稣说，我要跟你们做朋友，而且我这个友谊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就是我要为你们做一件事，然后你们也要为我做一件事，最后我再为你们做一件事，三件事情。他这个友谊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耶稣首先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从我天父那边所听到的话，我要完全都跟你们说，我都要告诉你，一点保留都没有。请问这样过朋友吗？耶稣他把从神那个地方他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愿意来跟我们分享，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第二件事情说，好吧，第二件事情说，那这是你要做的，我所说的话你们要去遵行。这是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全部都告诉你呢，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我所告诉你们的话你们都要去遵行它。他跟我们讲到说，怎么样去对待人，怎么样去处理事情，怎么去解决问题，在圣经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要照着这样来遵行。接下来第三件事情，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是要为你们再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为你们来舍命。我想这是一个好朋友的一个典范，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神所留，耶稣所留给我们一个典范，就是把他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们，然后你照他的话去做，然后呢，他要为你来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耶稣，他来的就是要成为你的救主，他来的就是要成为你的救主，把你从罪恶的深渊当中能够救出来的。他来就是要成为你的主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指引你人生的道路。他来的就是要成为你的朋友，陪伴你走人生的道路。不管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时候，悲欢离合的时候，他都与你同在。不管你在生老病死的时候，他也都与你同在。所以这个样的一个神，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所以说我们在每一个人家里的时候，经常都有一个牌匾，有没有？一个牌匾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其实这一句话它整个的内容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句话，他说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is house, the unseen guest at every meal, the silent listener to every conversation. 他说基督是这个家的头，这个家的主，这个家的头，是每一餐饭当中看不到的客人，是每一个对话当中安静的聆听者。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在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一句话所要表达的就是说，耶稣参与在你我生命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不管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他的同在，他就是在那里。我想这是神跟我们同在。当我们愿意承认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呢，那我想他就跟我们同在，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他就跟我们同在。有一位牧师，他在书房里面在准备他的讲章的时候，然后他的孩子跟其他的这个隔壁的这些邻居的孩子，哇，就在那边玩耍。 这玩耍当中他们就在那边讲话聊天啊，其中有一个就说，你知道吗，市长齁，我们这个市，这个城市的市长齁，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他们经常齁都一起开会哦。我另外一个接龙说，你知道吗，那个立法委员啊，有一位立法委员哦，他也是我妈爸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哦，这个立法委员经常来我家哦，跟爸爸一起你分享啊聊天啊。后来轮到这位牧师的这个儿子啊，这位牧师的儿子他怎么讲，他说耶稣哦是我爸爸的朋友诶，他一天二十一小时哦都跟我爸爸腻在一起啊。哇，这一句话他爸爸听的时候，在书房里面听的时候非常感动非常欣慰，因为这样子给他很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后来他就马上跪下来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但愿我儿子所讲的成就。我要一天二十一小时跟你腻在一起啦。各位，今天你是神的朋友，今天耶稣要愿意跟你做朋友，他还期待你一天二十四小时跟他腻在一起，阿们吗？这就是我们的神，他希望不是只有在什么时候啊，这个跟我们在，他是二十四小时，这位朋友是二十四小时一直希望你跟他腻在一起的这一位神。第四件事情，为我们降生的是我们的神。哇，这个身份是所有这些耶稣的身份当中最后我们所讲的一个身份，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跟你我一样的人，但是不要忘记的，他跟我们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的地方，就是什么，他原来就是神。哇，这个部分是不一样的，是神道成肉身，神变成人来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样的，但是原来的他就是一位神。所以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啊，经常到每一年都是到我们台湾母会旌旗教会去啊上圣经课程，有一个 Dr. Baker， 有没有 Dr. Baker， 他经常很喜欢在讲道的时候用一些图画，特别是看到这个耶稣的图画哈，你在耶稣的图画哈，他经常会怎么样谈耶稣，他经常比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是这样子，这个不是说耶，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动作哈，他说耶稣，你在看很多画耶稣的像里面都会比这个样子哈，这个样子的意思就是说代表说神跟人，我是神也是人啊，这样的一个表示，而不是耶这个意思，而是我是神也是人的意思啊，所以说很有意思的，这些画家他们在画这些画的时候，表达出耶稣他的身份，他是人的身份也是神的身份。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耶稣降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啊，他就是一个以人的形象，但是呢具有神的身份。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16章记载的一个小插曲，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啊，这个他们一起走路走到一个城镇叫做撒加利亚的菲利比那个地方。你知道如果你看到那个背景的时候，撒加菲利亚的菲利比的地方，那个地方面对的他站在哪里呢，那个地方是偶像林立的地方，耶稣就站在那些偶像的面前来问这些啊他的门徒一件事情。他说哎，面对那些偶像哦，面对偶像啊，然后就问这些门徒一件事情，说哎，人家说我是谁啊，人家说我是谁，哇，这些门徒就开始讲了，有人说哎，你是施洗约翰哦，有人说呢哎，你是以利亚哦，有人说呢你是这个先知的一位哦，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哦。哦，耶稣听了以后不甚满意，他说好了，不要，现在不要讲说别人怎么说我了，请问你，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哇，那个时候这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一个期中考啊，这个期中考题目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啊，那个时候呢这一位，你知道他们那班的班长是谁啊，班长啊，门徒那班的班长是谁啊，副长。大 当时候的扶墙啦，当时候的扶墙，班长，当时候的班长是谁？就是彼得。彼得马上代表全班同学说话，发表了。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耶稣听得很爽，哇，说对了，就把耶稣真正的身份完全表达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非常有意思，我在看一本这样的一个书的时候，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耶稣在哪里问这个这些门徒这些话呢？他是在那一些众神当中，那一些偶像的面前，跟他们宣告，跟他们挑战，要让他们知道说，你看哦，门徒说我是谁，要让这一些所有那当时所谓的众神知道说他是谁。在众神的面前来问这些门徒这一句话，你们说我是谁，这些门徒就跟他回答。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耶稣他就是为我们降生的这一位神。我们知道2000多年来，许多人都在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有人说耶稣是一个慈善家，有人说耶稣是一个道德家，有人说耶稣是一个宗教家，有人说耶稣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一个梦想家，一个理想家。我想这些都有他部分的真实性，阿妹吗？耶稣都是啦，耶稣也是一个教育家，有没有？也是都可以，都是沾到一点边，跟你隔壁讲说，但是这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的观点很清楚的，耶稣是谁？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耶稣是神，这个就是圣经的答案，阿们吗？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碰到耶稣是谁的时候，很多人在问耶稣是谁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答案，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最重要的，耶稣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今天要认识耶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这一位宇宙万物的真神，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选择要诞生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一起来读一次，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的一切荣耀，一切能力，一切智慧，喜乐平安，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完全展现出来。耶稣带着神的慈爱，带着神的怜悯，带着神的公义，带着神的威严，带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圣洁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活在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巴勒斯坦的地方。耶稣他的脚踩在他所创造的泥土上，耶稣活在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当中，耶稣他吃了他所创造的这一些食物，耶稣他的身体也会感到这个口渴，也会感到饥饿，他也会感到疼痛，他也会有悲伤，他也会有喜乐，也有各种的情绪的表达。耶稣他也爱他的朋友，耶稣他也关心周遭的人，他也爱他的家人，这一切东西都跟你我都是一样的，但是唯一的不一样的地方，耶稣他是一位神，这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跟我们所有的都是一样，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他就是神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瑕疵的，他是没有任何罪的，这个就是跟我们不同的地方。但是耶稣呢，他选择活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跟时间里面，为的就是把我们能够带到那种无限的永恒的当中。这个就是圣诞节的主要中心思想。圣诞的主要中心主题就是，耶稣愿意来到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然后把我们带到那种永恒的世界当中。这个是耶稣他来到世界的这个目的。好不好，让我们来回到原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所讲的，我们说这个季节哦，我们不要再做一个看热闹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看门道的人。盼望在今年的圣诞节，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看到门道，不只是看到这些大家所看到的热闹，在这个门道上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主人，他是朋友，他是一位神。未来有一天我们就会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也要被拷问的，我们也要耶稣一样，也有没有一些考题的，这是宇宙道考题。这个考题他还问说，请问耶稣是谁？你今天走了人生的道路当中，你认识这位耶稣吗？这位耶稣是谁？那个时候我们也要回答他。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答案，但是我的答案就是说，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耶稣他是我的朋友，耶稣他是我的神。今天如果你在圣诞节的时候，你能够把握住这一位为我们降生的耶稣这四样的身份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你就看到门道啦，好不好？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想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岁月当中，我们已经过了好几次好几十次的这个圣诞节了，但是我不晓得在这么多次的经历到这个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节庆的时候，不晓得你是不是真正认识到这个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还是只有跟一般人一样，只是凑凑热闹，只是跟大家一样看热闹而已，好不好？巴不得今天我们通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来了解，让我们真正能够去了解今天我们所为我们降生的这一位耶稣，我们真正认识他是谁。我们真正认识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神。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现在你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一位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希望能够在这个过今年的圣诞节的时候，你能够过着更加的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圣诞节，可是好像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下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人，好不好？你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求主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要打开我的圣经门，
我要打开我的圣经门，
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
生命的主，成为我的朋友，
成为我的神，
我要将我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你的身上，让神你来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今天如果你跟我做同样的这个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你跟耶稣已经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你就能够来进入到他在他里面丰盛的生命，好不好？我们用这首